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今天呢和大家讲这个回忆录的第二段啊，第一段呢就是讲讲我为什么突然间有了这个迫切感要开始做自己的回忆录。它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自己是这个新冠状病毒感染啊，这个在12月份到整整到这个2023年的元月初啊，这样就有一个十天的时间。我怎么说呢，我其实并不是太辛苦，我昏睡了两天，就是完全晕晕沉沉的睡，不太知道那个，但是呢没有发多少高的烧。我跟大家说我只有一天还是两天有38度以上的烧，然后大部分都是37度多。第二个呢，我没有两样这个很多人有的这个迹象，一个就是咳嗽，没有咳嗽。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喉咙痛，有些人痛得讲不出话，我的喉咙也哑了，但是喉咙不痛，这个两个。当然还有一些人说呢就是全身这个肌肉痛啊，痛了很多天，我也没有这个肌肉痛，也就是说我还算是这个征象不是那么严重的那一类。但是这件事情呢，我自己感觉到是我这一辈子好像在鬼门关边上走了一下，因为这个病会死人的。那个我们说这个年纪大的人啊，他抵抗力弱的，他说走就走。所以我有了这么一个警觉以后，我当时就真正是说了，我说要把一些想做的事情赶快做了。我小的事情呢，就手头的事情呢，我还有一本有两本书啊、三本书，这三本书没写完。一本就是世界建筑史啊，叫世界建筑史，这本书呢已经写完了，但是里面呢有很多要改动的，那是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在编辑。那本书呢我是已经交了稿，但是呢我自己呢把那个原稿看了一下，觉得里面有很多的漏洞啊，不完整的地方啊，所以呢我是要说在今年的上半年，就2023年的上半年，把这本书呢整体的改一次，能够和出版社合作啊，他们的编辑希望在2023年的下半年能够把这本书出版出来，图啊都做好了，这是我的一件比较立即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有一本书叫世界室内建筑史，那本书呢是很多年以前，我想五六年以前和建筑工业出版社签了合约的要出那本书。但是呢由于呢我当时还在写这个世界建筑史，那么你要写室内设计史，这两个部分重叠的地方很多，我没有想好这个世界室内建筑史是应该怎么写，因为写来写去就变成了这个建筑史而不是室内史。所以呢我那本书呢我的构架是有的，跟建筑史是同步的，但是室内部分呢我还要重做。那本书呢应该说还没动手，那就是说和我合作的那个建筑工业出版社的编辑都已经要快退休了，并且他也有病啊，所以这是我的第二件事。这件事情呢没有那么着急，但是也是你人生有几本书呢因为我自己出过世界现代设计史、世界现代建筑史、世界现代平面设计史，我已经写了三本书。这些书呢在这个中文世界里面都是用的很多的啊，很多考研究生的都是用这些书。那么现在再写一本完整的从古到今的世界建筑史啊，那个另外再写一本世界室内设计史。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在2022年开出的一个新课叫娱乐设计啊，或者叫娱乐设计导论，那本书呢中文还没有。我呢今年的工作呢就希望把这个事情完成，我不知道2023年我能不能有这么大的能力去完成这么大的工程，但是这就是我的这个事情。但是有一个更大的事情呢就是回忆录，这个回忆录呢是一个梗在心上的一个结，因为呢你这一个人过了一辈子你总得有点交代吧，你不能说就是说走了就走了，你总得把这个事情做出来吧。所以呢 我呢 这次回来呢，我就真正开始的，那像今天和大家讲的这个，那就是一个我的开始。我们先讲讲回忆录了。我呢回忆录我看得很杂，当然我们说有些王牌的回忆录，像丘吉尔回忆录五六卷呢、啊，我看了很长的时间，看了两次，的确很有收获。我还有一些别人写的自传，有两种，这个我都很喜欢看，因为大家知道我的底子呢是学历史的啊。我1979年吧，我是在武汉大学历史系啊学历史的，我学的是美国历史啊，美国史，美国近现代史，并且自己有两个方向，所以我受过比较好的历史的这个研究的训练啊。对于很多历史的研究的方法，还有这个历史的整理，还有历史的分析，历史的批判，我比较清晰啊，就是一个受过严格的历史学的训练的人啊。那个，所以我很喜欢看黄仁宇的书。然后黄仁宇呢，他是晚，他40岁才开始学历史学，但是呢，他有一个很好的文史的底子，并且呢受到西方的训练，所以他才写出了很多的书。当然黄仁宇呢在这个学术界争议很大，这个国内的这个做明代历史的人，明史的人呢都很多人不看好他，但是黄仁宇的书像这个万历十五年呢，他的自传呢，黄河青山呢，都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书。所以呢我看黄仁宇的书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感觉，黄仁宇40岁开始学历史，我30岁开始学历史，因为读研究生了嘛，也都起步比较晚，不是说原装本科的，但是呢都很多经历相仿。当然他是做中国的历史，我是呢做这个选择做这个艺术和这个现代设计的历史，那个领域不一样，但是里面呢有很多的东西，并且呢我觉得自己呢还承担过很重大的任务，就是因为在我做这个现代设计史、工业设计史啊、建筑史啊，在这个以前呢，这个国内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构架，就是当时只是讲这个阶段性啊，很模糊。到了我开始做以后呢，我把这个构架打起来了，所以才有了这个，比方说这个我们叫 pre-modern， 就是早期现代 modern 啊，现代还有这个 post-modern。我把它理得很清楚，所以呢我觉得我自己在历史上面呢我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清晰性啊，谈不上见识，但是我觉得我比较清晰，因为自己原来是做政治史啊，做这个大历史，也做过专题史啊。我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是研究这个约瑟夫·史迪威在华使命啊，特别是关于他的军事观察组啊，他的这个关系，就是研究好像很窄，就是44年一年。做了这些工作以后呢，我觉得我对这个传记呢我很讲究。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这个人呢对于通史啊，就是通史我有一种也不能说抵触，但是通史呢我不觉得是完全正确的，或者是起码说从我自己的这个心理的这个认识来说，我对通史是有一定的怀疑的。我还是希望重新对于通史进行一番演绎，所以我通史呢都看，但是呢我不太会遵循通史的这个构造。这件事情我受到武汉大学的一个也就是同辈吧的影响很大。我们武汉大学的历史学系有一个教授叫冯天玉，他也是今年去世的，好像是23年元月份去世的。冯天玉他比我年长4岁啊，1942年生的，我是46年生的。冯天玉教授呢他有很多的学说，他很多书，我其中有一个呢对我的震动很大的，就是他对于这个封建这个提法。因为在我学通史的过程里面，中国的历史就是几个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然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就四个阶段。我呢对后面的没有什么异议啊，比方说这个半殖民地啊，这个半封建，那就是清朝末年吧，严格的来讲就是鸦片战争1841年1840年，这个一直到这个民国的结束1949年，这一段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呢对于封建的阶段我是有很大的这个不满，因为我自己呢学西方的历史的，我知道这个字 feudalism 也就是封建呢，它的含义呢它和中国的 feudalism 我们讲的完全不同。这个西方的封建呢就是分一块地给你，并且把权也给你，就彻底的你就变成一个分封的诸侯，很长的时间了。他们中国的封建呢其实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后，那根本不会给你权啊，给一块地也是管着的，那个谈不上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制度呢应该说是一种从秦始皇以后就是中央集权，是一个军权的制度。那个所谓的封建它谈不上封建，你不能够用 feudalism 去概括这么长的一个阶段，就2000年的一个阶段你把它用一个制度。但是我自己看书我是有这个感觉，是正史教我们的。那么冯天玉他讲得很清楚啊，我这里就不再引用冯天玉的这个书。那个我在武大读书的时候就听过冯天玉的一些讲座，然后呢后来陆陆续续看到冯天玉对于封建的这个词的这些界定，我是比较认同的。那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构成了我对这个正史的一些怀疑啊，就觉得正史啊它总有很多的事情呢需要你重新的整理。那么所以呢我这样呢我就开始大量的看各种历史书，因为历史挺浩瀚。那么我呢这个看很多个人的这个自传啊，我对自传呢是有一种偏好啊，因为我觉得自传呢他讲了很多他个人的话，从个人去看大时代，如果你从很多的个人去看一个大时代，那个我觉得这个会比较正确啊，这是我的个人偏好，也就是说我对自传的态度啊，这一段讲。那么我这几年我看过几本呢我觉得很动心的这样的自传啊，一个就是那个查建英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一位女作家查建英写的那个80年代，就是1980年代。那本书呢严格来说不是一个自传，是查建英的一个访谈录，他访问了大概十几个人，其中有些人呢我挺熟悉的，像徐冰啊，像陈丹青啊，像阿成啊，像这些人，他这就是我直接很熟悉的人啊，都是90年代认识的人，并且呢和他们有很长的一个交往关系。像徐冰2022年在上海浦东美术馆举办他的个人回顾展，我还和他做了差不多有2个钟头的对话啊，有去过几次。这些人呢我都很熟悉，所以呢看查建英这个80年代里面的这个访谈呢我觉得很好看。很好看。80年代有没有徐冰我不记得了啊，这70年代就是李陀编的是有70。在这本书呢我觉得从这个10多个人把刘索纳了，从这些人的角度呢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80年代那个侧影。因为我呢80年代过来的人，80年代我从研究生一直到开始做这个世界的工业设计史，到做世界的建筑史和做现代艺术史，我是经历了这个年代的。那么我呢也进入从一个角度，也就是是有影响力的一个人。那么现在看看这些10多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去看这个年代，我的那个对于80年代的那个图画呢是立体的。我其实这本书查建英这本书80年代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就是说哎呀看大历史你得这么看， 我呢只能从我的角度来讲大历史，但是呢如果我呢也添砖添瓦啊，把我的这一生的所见过的经历过的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00年代10年代啊，到现在20年代，我把这个几十年能够通过回忆录来讲出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刚才讲了，看了这个查建英的80年代，对我来说呢是有很大的震撼。我这个80年代是我一本非常喜欢的书，我一直就放在桌子上面。那么有一另外一本呢，我没看完啊。这次回到洛杉矶来休养的时候呢，我又找出来看，就是李陀的这本书啊，这个叫做《70年代》啊，这是香港的牛津出版社出版的。李陀的这本书呢，他的编法和查建英的编法它不太一样。李陀呢，就是让这70年代的这些过来人啊，来自己写。那他找的人更多，所以他这本书呢比查建英的书呢要厚。大家看他这本书很厚，这个70年代很厚的一本书。我们再看看查建英的这本书，查建英这本书呢就比较薄啊，这个就是查建英的80年代。查建英的80年代呢它比较薄，大家看看这两本书，这是李陀的70年代，这是查建英的80年代，这两本书的厚薄不太一样啊。所以呢我看了李陀这本书呢也不同啊。查建英呢他是因为他去访谈，他有一个线索啊，就他想要问的他能够顺着走，所以呢这些作家呢也朝这个面去走。这个70年代呢就随便你怎么写啊，就但是呢写的人呢就面就更广，有贵州的，有北京的，各种各样的人，有漩涡中的人啊，这个像这个张丁的儿子啊，张朗朗啊，他呢是给抓起来差点枪毙了啊，在这个由于攻击江青嘛，也有一些呢我并不知道的。里面呢还有这个里面的人写其他的人，而写的那个人呢叫唐克信啊，叫唐克，那个唐克跟我挺熟，那个人呢是一个。如果按我们现在的说法也就没有成什么事儿，但是当时是个前卫青年，弹吉他唱流行曲。所以呢从这两本书里面，我里面有大概有起码1/5的人我是熟悉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大历史，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我自己为什么不在这个对于历史的回顾上面贡献我的记忆呢？所以呢这个就是对回忆录。回忆录呢我看的很多，我前面讲了这个黄仁宇的黄河青山，那个黄仁宇呢这个99年是00年去世以前，他有个遗嘱，当时他是说我去世以前这本书呢就不要发表。他去世以后呢，黄仁宇呢他的妻子也过了几个月去世，在他的妻子去世以前呢就把他的书呢交给出版。那这本呢就是黄河青山，黄仁宇的这本书。那这本书呢我非常喜欢的，因为这个人研究这个中国的明代的历史，写了这么好的一本书。这些人的书给我的感触很大，因为我们都是华人嘛，我们中国人，我们从我们的角度看这个大时代，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至于说这个写书的风格呢，我也有两种不同的这个做法。当然写回忆录嘛，就是那种平铺直述的写法，就是我小时候是怎么样，我到这个中年怎么样，我到年纪大的时候怎么样，我经历过一些什么重大的事情，这是一个写法。但是对我来说呢，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在里面把学术的这个历程写出来，这个对我很重要。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余英时先生的这个回忆录啊，余英时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者，他的这本书呢就很小，这本书这是我好像我看看是哪一年我在香港买的这本书啊，我看看这个书里面 这个云石这本书呢，它不生涩，虽然它是个大家，但这本书呢写得非常的流畅啊，写得小小的一本书。那么所以呢，我李云石的书和黄仁宇的这两本书，我觉得既写了时代，也写了自己的学术观点，我觉得这个挺合我的意思的。另外呢，因为我是一个做设计的人，是一个做艺术的人，所以我呢比很多这个作家呢，我多一样的记忆的能力，就是形象记忆能力，我能够很准确的画出我经历的事情。这个很多的事情，像60年代文革的时候怎么串联，我有立体的形象。所以我觉得，哎，如果这样的话，我是不是能够把很多东西把它讲得更加具体呢？我在这里讲两个人的这个回忆录，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这个两个人，当然这两个人都不是好人啊，按照我们中国的正统观念，但这两个人呢给我一个时代的立体感啊。这两个人呢都是在第三帝国，在德国的纳粹时期做过事的啊。一个是一个建筑家，那这个叫这个 Albert Speer 啊，这个人臭名昭著，阿尔伯特斯皮尔。阿尔伯特斯皮尔人出本很大的回忆录，英文的，我从头到尾把它细细的看完了。因为他这个人是个纳粹战犯，那么他回忆录字很小啊，大概有100多万字，看了很长的时间，字也很小。 Albert Speer 的他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事情呢，就是第三帝国的建筑是他设计的。我们看那个希特勒的最后几天的那个电影啊，里面那个旁边那个军官，那就是这个 Albert Speer， 他呢帮希特勒设计了整个柏林的改造计划，就第三帝国的。那么我们呢，如果不看这个回忆录呢，我们对第三帝国是个朦胧的概念，我们只知道被盟军打坏的那些，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第三帝国当时是想建造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建筑，就是这个所谓的伪古典主义也好，新古典主义也好，就当时这个希特勒是想做这么一个城市。这个 Albert Speer 的这本书呢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就是他从这方面弥补了整个的设计过程，所以对我来说呢，建筑形象就清楚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女的摄影师，叫 Leni Riefenstahl。 这个 Leni Riefenstahl 呢就是给这个第三帝国拍这个宣传片的这个人，就比方说193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那就是 Leni 他去做导演的，他也被抓了。这两个人呢， Speer 这个是被抓在监狱，好像坐监狱坐到71年出来写回忆录。这个 Leni Riefenstahl也关了一段时间，时间比较短啊，他活到了2000几年吧，他出来也写了一本回忆录啊，这两本回忆录都没有中文的啊，有一本，这个 Leni Riefenstahl 是在台湾出的这本啊，那个Albert Speer 是英文的。那这些我并不说宣传他们有多么好，但是呢，是从一个形象上面去给我看清了一个时代啊，哦，原来这个时代建筑和宣传艺术观是这么样的。所以我想一个时代总得有很多人呢，从各个不同的方面给他树立一个立体的形象。那么当然呢，这些著作对我来说呢非常有趣啊。当然我做设计的，我更关心的并不是这些什么第三帝国，我更关心的是这个世界的设计啊，特别是建筑、产品、平面啊、娱乐、电影，他们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所以呢，我也看很多这种人的这个回忆录。那比方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筑师和评论家 Philip Johnson 啊，菲利普·约翰逊，他的回忆录我就看得很带劲啊，他的回忆录到现在也没有译成中文，我觉得有点奇怪，可能现在译了吧。但是菲利普·约翰逊呢，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因为他是这个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在1929年、30年他就进了这个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并且和那个博物馆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个负责人叫巴尔一起呢到欧洲去挑选这个设计的产品啊，他是最早把这个德国的包豪斯、俄罗斯的构成主义、柯布西耶，把他们介绍到美国的，在纽约这个现代艺术博物馆1931年举办了这个现代的欧洲建筑。也就是说第一个把欧洲的现代主义建筑介绍到美国就是这个 Philip Johnson， 就菲利普约翰逊。那么然后呢他还完成了重大的收藏，就现在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之所以藏了那么多这个欧洲的最重要的里程碑式的这些产品设计啊、建筑设计图，就跟这个 Philip Johnson 有关的，就是他买的，他并且还拍下了很多的画。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知道纳粹上台以后啊，把现代主义的画都拿到了这个苏黎世拍卖。那个当时巴尔和菲利普约翰逊呢就一起去了，去了当时巴尔说，就跟那个菲利普约翰逊说，你要多买一点，把他们这狗崽子啊气一下，也就是说我拿钱去砸这个纳粹，我就让他们把东西。所以呢这个菲利普约翰逊在那个拍卖会应该是三五年在苏黎世举办的，那当时现代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了很大一批这个现代艺术的这些画，特别是包括德国表现主义还有包豪斯很多的这个这些人的作品，像什么这些东西都给他说，像康定斯基啊收了不少。所以呢这些回忆录对我来说呢就很立体啊。那么我在今天的讲的这个题目呢，我主要是想说一说我的这个回忆录我是准备怎么写啊。我可能我比较重要的这个部分呢我会放在后面啊。因为我看这本余英时的回忆录，余英时说这个一个人呢能够有形象的记忆大概是9岁以后，这余英时说的。我想了一想呢也对，我在比方说我对这个1950年广州这个解放军这个第二年吧，49年广州解放嘛，50年这个在我家住的这个对面就有一次第一次的国庆节的阅兵，10月1号。那我呢在家呢就对着市政府，我在联新路啊，前面是府前路。那么这个部队呢从中山纪念堂那方面过来，在我家的正门口一个丁字路口转弯，就在那个市政府检阅那个检阅台上，我不知道是谁，现在大概知道叶剑英啊那些人在台上。那我是看见这个场面，所以印象里面有的呢就是很多的军队啊，有小炮啊什么东西，这朦胧的一个印象。这是我的童年印象，那个时候我应该46嘛，我5岁啊，有这么一个印象。 但其他的都联系不起来，然后断断续续的。但是7岁那一年这个全家从广州搬到武昌是有形象，因为坐火车啊，那个然后你经历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时代。9岁10岁左右我就有比较明确的这个记忆，那个都是50年代啊。所以呢余英时的这个讲法，所以余英时在他这本书上面讲的事情呢就是讲了他的十几岁的事情。他13岁写了一篇文章骂当地的一个桂系，一个广西的一个营长啊，差点给这个营长气疯了，就要枪毙他。他13岁，那么闹了一件事情，他记得很清楚。那我想呢，我13岁的事情、14岁的事情，我有很明确的记忆啊。我读小学的晚期，到了读初中，60年代，我是记忆的。所以呢，我的这个回忆录呢，我估计呢，大概就是朝这么一个方向呢去发展。今天呢我讲了这么两段，这其实就是一个导言啊。这个导言呢非常不学术，也非常的松散，但是我跟大家讲的这一段呢事实上是有感而发，就说为什么我开始要讲回忆录。我知道呢这是一个门，这个门呢一打开呢就叫做一发不可收，你就一口气呢要把它做完。我呢做多长呢我自己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呢，它肯定不会小于余英时的这本回忆录，可能比它长，因为余英时到了美国以后呢，他基本上在普林斯顿大学，我呢一直是在中美之间来回的这个学术界来回的做，所以见的是人和参与的事情更多。但是呢，我估计呢，充其量再大，也就是这个黄仁宇的这个《黄河青山》这么大，再大呢，这个就比较 boring， 我不会写成斯皮尔的那种重篇巨著百万字，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想法吧。我想呢，未来的这个一段一段的呢，大家就很好听。我呢，为了这个整理的方便，所以呢，其实每一段就是30分钟，那就是半个钟头。如果大家听好听的，那但是呢，如果大家要看，也不会太难看。我会配上一些画呀，一些照片呢，啊，来慢慢的把我经历的这个几十年，啊，把它拟出来，给大家呢，这个共享一下。这个时代，
谢谢各位的收听，
我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时代啊，70年的人生，那么起码我有60多年可以说的事情啊，里面的事、人、故事就会很多了。好的，谢谢大家。